思考和思想圣经的新的一卷书、也就是被称为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可以把生命记一章的46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一起来看一遍，然后呢我会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边看、边思想。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起来看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就是《生命记》一章。现在教会里进来一个人，我去看一下哈，怎么回事？然后。 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在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生命记第一章整章的经文，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摩西主要是回顾了就是他当年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入旷野，然后11天的路程就来到了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边上。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对摩西说，他们要打发探子去探一下，看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到底怎样。然后摩西就同意。然后结果探子回来之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听到探子回来的消息，以色列人就惧怕啊，就违背神的命令，不相信神啊，然后就在那里抱怨。这时候神就大大的发怒，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旷野就漂流40年，就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摩西就是回顾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呢并不是来思想来查考生命记一章，我们在下一次的查经聚会当中，我们会更详细的来查看，来思想生命记一章。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把生命记这一卷书我们大致有哪些内容，我们可以来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概述。那么生命记呢这一卷书一共34章，是在摩西即将就是离世的时候，就是摩西因为神告诉摩西，摩西是不可以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然后神也告诉摩西，就是已经兴起约书亚来接替摩西，摩西也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在摩西在地上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大概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或者多一点点哈，或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摩西呢就把整个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以及神颁布律法典章，整个又回顾了一遍，就是生命记是摩西回顾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进入旷野来到这个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呢又把神所颁布的各样的诫命，尤其是10条诫命还有各样的规条，又再次详细的又重新述说一遍。那么这个时候主要的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了，因为上一代以色列人已经全部就是倒闭在旷野40年后了，所以本来是只是11天的路程，11天就从过了红海走完旷野就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就马上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就这一个路程其实只需要11天就够了。但是以色列人却走了40年，所以摩西就回顾这40年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然后呢神所颁下的各样的诫命。在这40年当中，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全部倒闭旷野了。那么这个时候摩西重新 来讲述神的律法，重新再来讲述以色列人怎样的在旷野怎样的进入即将进入迦南，是讲给谁听呢？讲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三个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那么剩下的全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摩西在他生命即将在地上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段时间，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的来讲述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也重新的来讲述以色列人的经历。所以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又重新的有机会听到上帝所颁布的十诫，颁布他们父辈的十诫，以及他们父辈所犯下的一些错误，他父辈为什么会在旷野倒闭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就重新的再来听一遍，因为他们对十条诫命就是不像他们的上一代那么熟悉，因为他们是在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再一次跟他们讲述。所以这个生命记这一卷书呢，就是生命记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希腊文的这个翻译，最早的是希腊文的翻译。那么这个生命记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英文单词呢，其实这个字根还是来自于希腊文。当然我们不是说的希伯来原文，因为希伯来原文就是用每一卷书的头一个字就作为这个书的书名。但是生命记呢，生命记这个字是很有含义的。这个是就是当早期教会就是翻译把希伯来原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字，翻译成希腊文字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对生命记这样的给他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重新声明这个诫命，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摩西在这里是重新的向新一代以色列人来讲述上帝的诫命，所以就仿佛是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再一次与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诫命，然后与神立约一样。因为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全部的倒闭旷野了，其实这就是让我们常常想到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信仰必须传承，就是信仰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但是信仰呢确实没有办法继承。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一代必须要自己来认识神，来信靠神，来敬畏神，来敬拜神，并且来遵行神的旨意。他必须要自己来认识神，重新来认识神。所以信仰没有办法继承的，但是信仰可以一代一代的这样的传承下去，或者一代一代的影响传承下去。但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放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们基督徒家庭所出生的孩子，新一代的人，他们必须要自己来认识神，必须要这个自己在心中建立起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必须自己真正的认识神，而不是只是从父辈口中听到上帝怎样，上帝怎样。所以这就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再一次重申上帝的诫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诫命，或者仿佛再一次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一次与神立约。所以这就是生命记，或者是再次重申神的诫命这样的一个意思，名字的意思。所以信仰呢毫无疑问必须传承，但是信仰呢没有办法继承，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新的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自己要来认识神他们自己要真正的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摩西当年所做的再一次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再一次重申律法尤其是在摩西就是即将离开世界的最后一段时光， 那么还有一句俗语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上帝没有孙子啊，上帝没有孙子。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上帝只有儿子，上帝只有儿子。所以每一代人必须要自己来认识神，必须要自己来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啊，自己要进入到这个与神的约定当中，而不能就认为啊，我的父亲是基督徒，那我天然的就是基督徒啊，我的父亲是上帝的儿子，那我就是上帝的孙子，那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人们用一句俗语来表达，就是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所以每一个人必须要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他必须自己要来认识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摩西再一次的重复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复他对上一代以色列人所讲过的所有事情再一次在摩西生命的最后时间，他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再次重申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生命记。那么生命记呢，分成三大部分，这也是摩西在他在世上最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摩西连续的三篇重要的讲道三大部分。那么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从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这就是一个回顾过去，就是回顾上一代以色列人，也就是倒闭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四十年在旷野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十一天的路程却走了四十年所以在一开始呢，生命记一开始四章摩西的一个长篇的讲道，就是讲到回顾过去。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生命记的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六章，所以很大一部分，就是生命记很大一部分。那么这部分呢，就是摩西重新在讲述十条诫命并且详细的再一次复述十条诫命，以及以色列人新一代以色列人应该怎样来遵行这是第二篇或者第二大部分，生命记的第二大部分。生命记第三大部分呢，就是生命记的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三章。那么生命记第三大部分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之后你们应当怎样的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如果你们遵行神的旨意，你们会有怎样怎样的祝福。那么如果你们背逆神，你们将会遭遇何等可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是一个警戒第三大部分就是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戒，就是如果顺服神将会得到怎样大的祝福，但是如果背逆神呢，那将是可怕的这个刑罚会临到他们。所以第三篇呢，就是对将来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的一个警戒。那么最后一章，生命记最后一章三十四章就是记述了摩西逝世之后离世之后的一些事情，就是记载下来以色列人怎样的哀悼摩西。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的作者呢就是摩西，但是很显然生命记的最后一章三十四章的作者一定是后人，因为生命记三十四章记载的是摩西离世之后以色列人怎样的来纪念摩西。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简单的说就是对历史的回顾，对上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的一个回顾。那么第二大部分呢，就是对上帝诫命的重新的详细的讲述，尤其是十条诫命，这是生命记第二大部分。第三大部分就是对新一代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的一个严厉的一个警告包括祝福也包括一个警戒。那么在生命记最后一章，也就是三十四章这 就是后人补充进来，就是记载摩西离世之后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哀悼摩西。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新约圣经常常的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那么在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引用最多的一卷书就是生命记，差不多几乎接近三分之一，就是整个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经文的差不多三分之一都是引用来自于生命记这一卷书。我们尤其是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三次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那么主耶稣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全部都来自于生命记，就这三节经文全部都来自于生命记。那么第一处呢，就是在生命记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处就是主耶稣引用抵挡魔鬼的，就是生命记六章十六节，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那么第三处主耶稣引用生命记来抵挡魔鬼，是引用生命记六章十三节，要敬畏，或者说要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即便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上，神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当主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当主耶稣与仇敌与魔鬼去征战的时候，主耶稣所用的武器也是圣经的经文，这是第一。第二呢，尤其是引用的全部都是生命记的经文，所以这让我们会看见生命记是何等的重要。而且生命记也是摩西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留下最最重要的话，再一次重复讲述以色列人上一代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呢再一次重复讲述神的诫命。所以生命记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生命记呢，我们刚才看到有三大部分，那么三大部分呢也可以这样来看，就是第一大部分呢是讲历史，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讲现在，第三大部分是讲将来。那么第一大部分呢，生命记的第一部分就是前四章，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讲上一代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就是讲上一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怎样的带领他们，怎样的在旷野就是保守他们，当然也特别讲到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怎样的是悖逆神不顺服神，这是讲到过去。好，那么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特别要知道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民，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不是因为以色列民好像特别优秀，并不是这样的。那么生命记七章七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以色列民特别优秀，或者不是因为以色列民特别强大，而恰恰是因为以色列民特别弱小。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新约更是告诉我们，神就拣选那软弱的，让那自认为刚强有力量的人羞愧，神就拣选那愚拙的，让那自认为聪明的人羞愧。那么在旧约，其实神也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民是不是因为他们强大，或者不是因为他们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弱小啊。所以神单单的拣选以色列民，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 以色列民啊，那么神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好，那么在生命记的第二大部分呢，就是摩西再一次重申十条诫命，详细的讲述十条诫命，然后呢也讲到以色列人该怎样的来遵行十条诫命哈。主耶稣就是归纳总结为两条，第一条呢就是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就是爱人如己。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主耶稣在引用或者转述生命记六章的经文生命记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生命记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这个生命记六章这个四到六节四到六九节的这个经文，就是被以色列人称为示玛的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以色列民来说非常重要。在以色列民的任何一次他们的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有人一定要带领他们来读这个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这就是摩西重申神的诫命，然后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就是可以说就是现在这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该怎么做，该遵行神的律法。那么在生命记的最后一部分呢，最后一大部分呢，谈到将来呢，就是既有警戒，就是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人的警戒，就是他们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之后该怎样行，不可以悖逆神悖逆神将会有可怕的刑罚临到他们，也有预言，也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这是生命记的第三大部分，27章到33章。那么摩西特别指出，以色列民呢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呢，有六个支派将来要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就是有六个支派要对百姓讲祝福的话，同时在以巴路山上有另外六个支派宣布咒诅。所以摩西讲到，以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六个支派来到山上要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讲祝福的话，那么又有六个支派来到另外一座山上对所有以色列人讲咒诅的话。这表明什么呢？就是这表明神是慈爱怜悯祝福人的神，那么同样也表明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审判的上帝。所以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那么他们神给他们的就是祝福，那么如果以色列人悖逆神，新一代以色列人悖逆神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之后，那么可怕的咒诅会临到他们。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到生命记的28章，我们会看到这个咒诅的话比这个祝福的话要多很多很多。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就是在生命记的最后一部分，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其实是讲到如果他们悖逆神，临到他们的咒诅，是用很多的经文，而讲到呢，他们顺服神给他们的祝福，临到他们的祝福呢，相对来说经文就要少很多，啊，只有四分之一的样子，就是比咒诅的经文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那么《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也就是后人补充进来的，就是记载摩西离世之后啊，以色列人怎样的来哀悼他。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就《生命记》32章45到47节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这是摩西当他讲完前面这三篇长篇的讲论之后啊，摩西最后说的几句话。我们也知道，这是摩西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留给以色列人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32章45到47节的前半部分。好，45节起，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哎，感谢神，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神的话语不是虚空跟我们无关的事情，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我们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甚至也看到印祖姊妹啊，虽然人已经去到遥远的台湾，但是呢仍然通过这个Zoom 来参加我们这个查经聚会，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这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来思想神的话语，这不是一个不足轻重，这不是一个跟我们生命无关的事，恰恰相反，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摩西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留下所有的话，摩西想讲的最最重要的话，他一定要留给以色列人。然后摩西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情，乃是你们的生命。所以感谢神，也愿意我们每个人真正的从心里知道，神的话语绝对不是虚空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乃是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对《生命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就到这里哈。我们从下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会来从《生命记》一章开始，我们来查考这一卷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等一下的分组讨论当中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讲述上一代以色列人的失败，而没有讲述上一代以色列人当年怎样违背法老跟从摩西的勇敢事迹。其实上一代以色列人还是相当相当有勇气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违背法老的心意，然后勇敢的跟着摩西离开了埃及，还是非常非常有勇气的，这个还是要承认。但是呢，摩西在这里呢并没有讲他们如何的勇敢，如何的有勇气，并没有讲上一代以色列人这些事情。以摩西着重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是讲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如何的 悖逆神，结果上一代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了。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圣经中还有哪些书卷的作者是讲述自己失败的例子，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他没有讲自己如何如何的如何如何的勇敢啊，如何如何的有信心，没有讲这些，而是讲啊自己如何如何的失败啊。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那么这样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那我们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怎样来教导哈？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我们学习人的历史，我们往往会看见啊，就是我们总会把好的一面留下来，让下一代知道，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的努力，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的奋斗，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的就是勇敢啊，下一代人你们也应该怎样怎样，我们一般就会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圣经当中，却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哈。这样给我们有一个怎样的启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的第四章啊，当然我们在接下来的查经呢，我们会看到的。我们在这里只是提一下，在《生命记》第四章，摩西就已经预言了，将来以色列人一定是会悖逆神的，一定是会把摩西所说的这些全部都抛弃的。所以摩西他知道，他已经预言将来一定是这样。那么我们不禁会问，那摩西既然知道将来一定以色列人会悖逆神，那摩西为什么还要一再重复做好像是无用功？那么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怎样的启发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讨论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如果有时间，弟兄姊妹也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摩西在即将离世的时候，给新一代以色列人留下生命记，是他生命在地上生命最后的时刻。那么世人离世的时候呢，往往最希望给孩子留下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哈，就是当我们要离世的时候，我们最希望给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下一代留下的又是什么？好，就是这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在等一下的分组当中可以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来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感谢神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我们是第一小组。第一题啊，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第一个首先想到的是保罗。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些劝勉所说的最终的话，他最后提到的是讲到自己从前是怎样的人，逼迫教会侮慢人轻慢神，就是在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从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是整个这些见证的所有的重点不是在人的成功或者是失败，而是在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在信仰传承的时候不是讲我们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成功，而是讲神是如何的信实。当我们失败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做我们的帮助。然后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不失信。然后第二个，我们讲到大卫诗篇第51篇，他讲到他所犯的罪，这是一个认罪的诗篇，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篇诗篇里面也讲到说就是我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于也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居之神。然后是 就是失败的人，失败者，虽然在信仰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失败，但是只要持守对神的信心，那我们就知道神是永远不会失败，他是一位得胜的神。然后我们还讲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然后呢他只有四本福音书只有讲到马太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他自己说到自己是个税吏，就是他是从前是贪爱钱财的税吏。然后他里面也记载就是唯一就是只有马太福音记载的一个主耶稣讲到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欠了他主人10万两的银子，然后他的主人赦免他，然后却他出去碰到他的一个仆人欠了他10两银子，他却把他下在监里，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只有马太记载然后呢他就是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负债是何等的大，但是神对我们的赦免也是更大的。就是讲到虽然我们是怎样的罪人，得罪了神，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也告诉我们就是要怎样去赦免别人。然后我们还讲到约伯记，约伯记也是从记载约伯的苦难，然后他后来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呢神后来向他显现，并没有跟他解释他前面所发生的一切是为什么，而是在旋风中回答约伯显明神的信实和伟大。所以在约伯记最后约伯也在芦荟中懊悔，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就是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然后我们还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讲到浪子他虽然他曾经是来出去寻找自己的快乐，然后后来当他绝望的时候，他回到他的父的家里。然后我们也想到，我们也常常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总是想去寻找除神以外的快乐和享受，是陷在罪里的。但是当浪子回到父的面前，他就真正的得着宝足，得着供应，得着荣耀。这也是我们罪人回到神面前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题讲到摩西，他屡次的好像就是重申神的这个诫命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摩西他是忠于神的托付，对神话语的托付，他就是神叫他来讲这些话，他就是顺服就讲这些话。虽然可能他也预料到以色列人是很悖逆的，但是他凭信心不凭眼见，他把结果都交在神的手中。也就是像在福音书中所说的，主耶稣说有人问他什么是做神的工，他说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靠神。然后另一方面也讲到摩西是忠于他的职分，神托付他的这个职分就是要提醒警戒以色列人，他也就按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也看到人的悖逆，就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包括主耶稣也曾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那彼得也确实是就是三次不认主。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人的罪行，人就是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让我们从整个圣经当中也看到我们律法就是使人知罪，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唯有神所预备的救恩，我们靠着主才能够得救。然后还有分享到就是神一再的重复这些诫命，也是一再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悔改。然后第三题我们讲到世人离世的时候经常会给孩子，首先可能会有很多的财产让他们将来衣食无忧，或者是有人会给孩子给后代留下就是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曾国藩家书之类的那基督徒我们在离世之前，那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孩子真正是将来是走在神的路上， 到老也不偏离，然后能够看到孩子悔改归向主，即使没有看到孩子悔改归向主，也是希望，我所信靠的神是他们将来在难处时可以靠的神，所以要告诉他们人，让他们知道人的智慧是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唯有神是人真正的满足和喜乐。这是我们大概。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
哦，我们第一题，就是圣经中失败的例子。我们讲，因为这题要讲的是作者自己讲述失败的例子，就限于这个圣经书卷的这些作者。那么就有听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其实所有人类都是很失败的，然后，都得得胜，都是要归于神的。然后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人，只要警戒我们后来的人，就是说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要传承下去，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依靠神才行。然后还有讲到就是说，大卫王的例子，然后他就分享自己的失败的例子，还写在诗篇里面供大家传唱，让大家去纪念，然后去警醒后人。然后还有摩西的例子。还有约拿的例子，然后他也是失败的，也是有失败的例子，他违背神的旨意，但是神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他没有去，然后这也是后来，就是他也把它写在了这个约拿书里面。还有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中讲到说，无神的结果其实都是没有神的话都是虚空的，讲到说自己其实也是关于自己的现实的一个写照。然后还有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然后像马可福音很多都是彼得有启示的，所以说这个三次不认主其实也是彼得自己写，有可能是自己写出来，然后也是来提醒世人。还有像刚才第一组讲到的保罗的例子，然后还有马太的例子。好，这是第一题前半部分，然后后面讲到教我们下一代带来怎样的启示，他其实教导我们下一代，就是说让我们，给下一代看到，就是说有出路和盼望，然后我们让我们看到教育下一代的出路和盼望和正确的方法。就神在圣经中也说到说，我们且不好，且知道把上好的给我们的孩子，然后就是说，就是神在这里已经指示出来说我们是不好的。然后就像我们更应该是认自己的罪，然后来承认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分享到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他们其实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能掩饰，就是掩饰不了我们平时的言行是怎么样，他们其实都看得到，然后就没有必要去掩饰不了，所以我们就只有在他面前，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同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弟兄姐妹分享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想让孩子以后能孝顺我们，去尊重我们，我们最好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孝顺和尊重我们自己的父母。啊，这也是同样是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我们下一代怎么做，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样子来。如果我们要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来悔改的话，我们也自己要去强调说，去尊重，去重视，去正视我们自己的这个失败的例子，从而说看到自己的不能和神的大能。然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光景，然后神是我们自己的一切，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这是第一题。然后第二题，为什么一再重复这个无用功，然后给我们带来启示是什么？我们讲到说，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结果一切的结果都是在神的手里面。然后我们传讲这些无用，所谓的无用功，传讲这些神的话语，这些道理其实是顺服神的体现，因为神是让我们去这么做的。然后我们人有人自己的责任和工作，然后传讲之后信不信，是否领受，这是他，这是对方，就是别人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神的，我们要看到说是。神能够，如果是怜悯，神是怜悯众人的，神是慈悲的。然后我们，就是要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传讲，然后神会有他自己的怜悯和慈悲去带领众人，然后他的恩典去带领大家。然后还有，讲到说是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效果，不是为了这个效果是最后怎么样，而是为了是真的是顺服神，因为神让我们去这么做的。然后，有弟兄姐妹分享到，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基督徒是很傻的人，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是现在看不到结果的，这种无用功，所谓的无用功，其实它的结果是很长远的，是在永恒里的。而当下我们现今社会很多时候强调的是说是马上的立即的，就是看到能看到效果的这些事情，我们才去推崇，才去做。但其实这个是不是神所让我们做的，神让我们做的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那这些可能我们就讲到了一个电影，就是的毛尾，一个电影叫毛尾，就是说这些传福音的传教士可能死了，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妻子、姐姐，或者他们带领他们的孩子，再住到这些，土著人中间，然后继续给他们传福音，然后这个效果不是立即的，反而是立即的效果反而是非常反面的。但是这是永恒的神的旨意，永恒神的赏赐、神的恩典，确实是极大无比的，然后是很荣耀的。啊，还有就是说讲到说这个效果，我们之所以很多当下人很尊重效果，其实是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包括传福音的效果也是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就我传一个他信他就相信了。但其实不是说这个，不是说是神的这个作为，而是我们更多的其实是满足自己的这个心思，自己的这个私欲吧。然后第三题，然后就我们想世人历史前给孩子留下什么，我们历史前想给孩子留下什么。然后世人离世之前可能想给孩子就可能留下钱财遗产，或者是某些技能，求生的技能。然后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想给孩子留下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孩子能够归主啊，这个其实也是要平时要带领，要教导孩子啊，把他们能够带领到神的面前，有永恒的生命，而不是说只是暂时的钱财和这些当下的一些技能、一些手艺之类的。对，好，我们就分享这些了。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哈。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哈，你包括摩西带生命记，他是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讲老一代的以色列人的失败，而不是讲老一代以色列人的成功的地方。其实这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不一样。你像我们就是我们一般来读我们的历史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都会往往看到啊，我们的历史悠久啊，我们的先辈们啊，就是非常聪明智慧啊，然后我们下一代，我们这一代要如何更好啊，也不能怎么，不能让我们的祖先们好像这个蒙羞啊之类的。但是你看圣经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圣经很多时候就是把人的这个软弱啊就直接的表达出来，尤其是给下一代人看。就是当然了，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也特别要警醒哈，也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觉得哎呀反正爸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这个样子也很正常，所以也不要造成这样，哎呀反正爸爸也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也没有信心也很正常。当然不是要这样子，但是呢就像刚才弟兄姊妹分享的很好，就这个呢其实重点不在于让我们的下一代看我们如何如何，而是要看神在一个软弱的父亲身上神做了些什么事情啊，这个关键还是要看到神的作为。但这里呢就是我想说一个小故事哈，也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哈。就是你像我经常提到这个我以前的老牧师 Steve 和他的妻子 Irene 啊 Steve Irene 他们夫妻哈，他们夫妻是非常非常有见证，生活当中非常非常有见证的基督徒。哇，简直是就是我碰到他们之前我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是人真的可以就是 living a holy life， 我觉得这是一个口号，这不可能行出来，但是碰到他们我真的是觉得人可以做到，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地上。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哈，他们是非常就是坦诚的人，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问题啊，他们很勇于分享，也很愿意跟我们分享，然后甚至认罪悔改啊什么的。他们说的问题就他们的儿女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就是恋爱进入到恋爱，那他儿女都很不错啊， 他就可能很奇怪，就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没有恋爱，还没有结婚呢？后来慢慢的就是跟他们儿女聊天呢、啊，他们儿女就说呢，他说他们一直想找到另外一半呢，就像他们的父母这样，就是哇，他们在他们心目当中，婚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家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爸爸妈妈永远是不吵架的，爸爸妈妈永远就是像圣徒一样，哇，那简直是好的无比，他婚姻应该是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的婚姻或者我要找的另外一半不像我的爸爸或者不像我的妈妈这个样子，那我干脆就不要。后来当 Steve Irwin 听到他的儿女讲这个话， Steve Irwin 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就 跟他的孩子讲，他说我们不是这样的，说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就是我们平常也会吵架的，我们也有争吵，只不过我没有让你们看见而已，只不过我们吵架的时候没有让你们看见，我不想影响到你们。后来 Steve Irwin 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基督徒。然后后来很感谢神呢、啊、他的儿女后来也都就是找到很好的另外一半啊，神的带领，神的祝福。但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啊，我们自己就是不是那么成功光鲜的一面，有的时候呢就是很真诚的在神面前也在人的面前就是让人家看到，其实也是一件很会带来一些益处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当然我在还是要强调，就是并不是告诉我们的孩子就是父辈爸爸这一辈就是很软弱，就是很没有信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也可以不努力，你也可以这样，我们当然不是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的目的第一还是就像刚才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就是让孩子看到神的作为，而不是看到父亲的伟大母亲的伟大，看到神的作为。第二个呢就是也让孩子看到真实的自己，所以也才能够真正的传承信仰也好，或者给孩子带去一些指导，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些影响也好。那么其实刚才弟兄姊妹也分享到哈，我这里我特别说，就是摩西为何好像一直在做无用功，这个无用功三个字我前面加了引号的，我前面加了引号，所以并不是没有用哈，还是有用。当然摩西知道以色列人会悖逆，将来会悖逆，摩西都知道，但是 并不是没有用，还是有用。第一个呢，当然是摩西出于爱神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爱神，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无论效果怎样，无论他看不看得到效果，因为他爱神，他做这件事情，这毫无疑问。但另外一面我们也特别注意，他也爱这些以色列民，他是真的爱这些以色列民，他甚至对上帝说，就是宁可把他的名字和他家里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取划掉，他也要神保守这个以色列民。所以摩西真的是爱以色列民，所以他也做这个事情，就是反复做，看上去好像是无用功，反复讲神的律法，因为摩西认为这是最宝贵的，虽然以色列民可能认识不到，但是摩西认为这是最宝贵最宝贵的，然后他就巴不得把这个东西就硬要塞，反复的塞，要塞给他爱的这一群以色列民。所以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遵行十诫的人啊，就是爱上帝爱人啊，所以反复做一些那些看上去无用功的事情。最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摩西留给下一代的以色列人生命记啊，生命的最后时光留下生命记，他看这些人就像他的孩子，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给我们孩子留下什么，当然是留下神的话语，留下信心，对神的信靠，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觉得，当然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在查经当中也提到，上帝只有儿子，上帝没有孙子，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必须要自己来认识神，来信靠神。信仰这件事情可以传承，但是没有办法继承。所以呢，我们做父母就是尽到我们的责任，尽到我们的这个努力，然后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然后巴不得就像摩西这样的，巴不得的 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那至于我们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的，或者是又悖逆又顺服又回转，会不会这样的，我们就怀着信心把我们的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在圣经上的话语不是跟我们不是虚空，跟我们生命无关的事情，而是关乎我们的生命，乃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乃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乃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乃是我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思想神的话语，更是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力量，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来行。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下一代都交在神的手中，愿神的圣灵也在我们下一代的心中，让我们的儿女心中做工。主啊，愿神不仅做我们的神，也做我们儿女的神，也让我们的儿女从小就认识神，到老也不偏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